弟兄姐妹早安，欢迎大家来新约读经班。今天我们的进度是马太福音21到25章，我们先一起祷告。天父，我们感谢你，主日的清晨，我们可以到神的家里面一起来研读神的话语。我们恳求真理的圣灵做我们的导师，引导我们明白经文的意义。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好，今天我们的进度是21到25章。但是我会回过头来跟大家看一下18章，因为那章非常的重要。我们先一起来读一下读经者的信念，这两节圣经，来一起来。圣经都是神所默示的，于教训、督责、使人归正、教导人学义，都是有益的，叫属神的人得以完全，预备行各样的善事。帖摩太后书3章16到17节。还有一节经文是出自于提摩太后书的2章15节，这里讲到说，一个传道人，你当竭力在神面前得蒙喜悦，做无愧的工人，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这是说传道人的责任呢，是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真理的道有时候没有被按照正义而分解，以至于引起神的儿女的误解真理，那传道人的责任是要把他正确的意思解释出来，而弟兄姐妹的责任是按照话语正确的意思来了解他。我觉得这件事情特别的重要，我打个比方给大家听，就是我们上一次才看过马太福音第16章，那里面有很重要的一段，我们叫做那个大任性哈 ，The Great Confession， 就是说。耶稣问说，你们说我是谁？西门彼得就回答说，你是基督，是永生神的儿子。那大家还记得耶稣接着就讲到说，关于教会是吧，说我要把我的教会建造在这个磐石上，阴间的权柄不能胜过他等等哈。然后接着耶稣说了什么话呢？大家可以翻到那个经文哈，你很重要，就是你翻到那个经文本身去看它一下，在第21节，16章21节，从此耶稣他指示门徒，就接着耶稣就说了这一段话，他必须上耶路撒冷去受长老、祭司长、文士许多的苦，并且被杀，第三日复活，是吧？然后第22节，彼得就拉着他说，劝他说，主啊，万不可如此，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你们觉得彼得在讲什么事情？上十字架是吧？说这事必不临到你身上是吧？然后接着耶稣说什么话？耶稣转过身来对彼得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因为你是绊我脚的，因为你不体贴神的意思，只体贴人的意思。这个意思很明白对不对？你们会不会误会？你们读的时候应该不会误会 才对是不是？ OK， 那我不久之前看到一个牧师，他在讲道的视频，他去一间教会，这不是在美国哈，在台湾的一间教会，他还挺有名的一个牧师，上台就去讲说，耶稣在那里跟就是那个彼得那个大任性，然后耶稣说我要把这个教会建立在这个磐石上，那彼得没有了解教会的意义，所以耶稣就对他说，撒旦退我后边去吧，这样子讲对不对？就他一开口就可以这样子来讲，说这个撒旦退我后边去的意思，是因为彼得没有了解教会的意义，而下面的人没有一个人反驳他的话，就顺着这个思想，这是开场白，所以整篇的道就是讲，在一个错误的假设上，就是讲了一篇道。那牧师的本身他也不打开圣经，他一开口就讲错了，就是很浅显的观察就知道说这是一个错误的讲法，但他整篇道是 based on 这么一个讲法上，可是。我觉得更大的问题是教会里面没有一个人说，牧师你讲错了，你怎么连这个都讲错了？那是因为信徒的本身自己不太读圣经，甚至他讲到的时候他也没有拿出那个圣经来说对照一下，到底这个牧师讲的这一段圣经是不是圣经是这样的记载的。你看那个比利亚的人，就是使徒保罗他们去传道的时候，比利亚的人咸于帖撒罗尼迦的人，他们天天考察这经，要知道这道是与不是，就是 even 是保罗跟他们讲的时候，他们也要掏出圣经来看一看说他讲的是不是符合神的话语。那这个就不是就 就说这不是别人的责任，而是听道者的那个责任。但是那个讲道的人，他有责任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那现在常常就是有人他一开口，站在那边开口就说，说了之后你听的好像对，其实是不对。但是你下面的人没有做一个查证的工作的时候，那整篇的那个preaching 的那个时间其实是被浪费掉了，因为没有人在按着正义分解真理的道，也没有人按着正义听神的道。那下面我们来看一下，就是第十八章。今天我是想花点时间把第十八章讲一下，然后再跟大家看一下二十一到二十五章的那个重要的一些重点。那我每一次都有写讲义，这一次的讲义配起很多，有二十几页，所以我在一小时之内没有办法讲出来的一些部分。弟兄姐妹愿意上网的话，那个网上有我的讲义，会比较详细的解释每一段经文的它的意义哈。那第十八章是马太福音五个宝训当中的第四个，我把它称为是品格宝训，就是基督徒所应当有的品格。这是耶稣就整章都是耶稣他的一个教导。那简单分的话，它是分成两部分，前面那一半讲的是谦卑，后面那一半讲的是饶恕。谦卑与饶恕是基督徒最重要的两个品格，就是在群体的生活当中。这个第十八章中间有一段经文很重要，就是他耶稣有三次讲到两三个人，两三个人，两三个人，两三个人的见证，还有两三个人的祈求，最后讲到两三个人奉我的名聚会，我就在他们中间。那两三个人他的意思是同心合意，两三个人如果要能够达到同心合意，教会里面如果要有同心合意的话，需要基督徒有谦卑，也需要有基督徒有饶恕，这是群体生活最重要的两个。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首先这个谦卑这个题目它是怎么开始的。那我这些关于谦卑的经文我写在这里，弟兄姐妹就这个投影片自己看。我想直接就讲这个经文，我的时间比较有限哈。第十八章一开始，请大家看一下，就是第一节，当时门徒进前来问耶稣说，天国里谁是最大的？那以下就是耶稣来回答他们这个问题。请大家注意，门徒的这个问题不是一个智力的问题，就不是说我们想知道这一题的答案，说天国里谁是很客观的一个问题，而是说他们自己在那里争伟大。因为其他的地方的经文说门徒在路上彼此争伟大，那甚至有两个门徒的妈妈还去向耶稣去祈求说，将来你得国的时候，让我两个儿子一个坐在你的左边，一个在你的右边。他们非常的关心说，将来我在耶稣的国度里面的地位，他是想自己居于一个比较显要的地位，所以他们才来问耶稣这个问题。换句话说，他们有一个要显大，有个要骄傲的心。那耶稣就回答他们，那主实在是蛮有谦卑，蛮有怜悯，因为神他自己降卑到人间来。第二节，耶稣便叫一个小孩子。那我在讲义里面有说，在当时的那个社会里面，一个小孩子就跟美国不一样。我们读的时候，我们常常二十一世纪嘛，又是在美国儿童的天堂，就想到小孩子都是每一家的宝贝。那耶稣叫一个小孩子来，一定大家看了都是喜欢的不得了。其实不是那种状况。两千年前犹太人的社会里，小孩子是最没有价值的，他们没有力气，不能够挣钱，不能够干活。一般人看的就是一个脏脏破破，穿的衣服破破，也许流的鼻涕，脸上黑黑的，就是他没有什么价值的，都是走到一边去。所以后来不是有人带孩子来求耶稣给他们祝福，那些门徒就挡着嘛，说不准他们来，而耶稣说让他们来。这是当时的这个小孩子是没有价值的，所以耶稣他特别就牵了一个小孩子来，使他站在门徒的中间，然后说，我实在告诉你们，若不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回转就是回过去，表示你们曾经是像小孩子一样。那到底像小孩子怎么样呢？第四节耶稣就说是谦卑，凡自己谦卑像这小孩子的， 他在天国里就是最大的。那这就是回答了门徒的问题。凡为我的名接待一个像这小孩子的，就是接待我的。如果你们心里谦卑下来，能够彼此的接待，那么你就是天国里最大的，也是接待主的。那接着那两个耶稣讲的这个比喻呢，还在继续的是在说关于小孩子，关于谦卑这件事情。第六节到第十一节，算是比较难懂的一段经文，一般来说弟兄姐妹就很快的把它读过去，因为好像讲的有点残忍。第六节到第十一节一开始，耶稣说，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项上，沉在深海里。什么意思呢？然后接着第七节，耶稣又讲了一些似乎更残忍的话，说这个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两次的有祸哈。倘若你一只手或是一只脚叫你跌倒，就砍下来丢掉，你缺一只手或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然后就讲眼睛，倘若你一只眼睛叫你跌倒，你就把它弯出来丢掉，你只有一只眼睛进入永生，强如有两只眼睛丢在地狱的火里。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等我们就先读到这里。这段经文我把它叫做残肢令哈，因为它的确是耶稣说砍掉你的手，砍掉你的脚。但是耶稣是慈爱的救主，他怎么会发出一个命令来说叫我们砍掉那个手，砍掉脚？说你不如砍掉手，砍掉脚，缺了手，缺了脚，进入永生，强如两手两脚被丢在永火里面。那这是什么意思呢？那弟兄姐妹要注意，耶稣他的话是怎么说的？就是第六节，他给那个小子这个时候有个定义：凡使这信我的一个小子跌倒的，那个小子是信耶稣的人。不管他是穷人或者是富人，他是一个信耶稣的人。如果你使一个信耶稣的人跌倒，那么跌倒是什么意思呢？跌倒就是使他的信心，使他信耶稣这件事情跌倒，使他的信心变得软弱，或者甚至变得是不信。你说会做什么样的事情使人一个信耶稣的人变得软弱或不信呢？在雅各书里面倒是有具体的例子，大家可以去看一看雅各书第二章，翻到雅各书第二章。翻得到吧？雅各书第二章第一节，我的弟兄们，你们信奉我们荣耀的主耶稣基督，便不可按着外貌待人。若有一个人戴着金戒指，穿着华美衣服进你们的会堂去，又有一个穷人穿着肮脏衣服也进去，你们就重看那穿华美衣服的人，说请坐在这好位上，又对那穷人说你站在那里，或坐在我脚凳下边。这岂不是你们偏心待人，用恶意断定人吗？好，那这是一个非常具体的例子，就是说有人来到会堂，有人来到基督徒聚会的地方，但是那些穷人就受到了不好的待遇。那这是一个很具体的使人跌倒的一个例子。耶稣说，如果做这样子的事情的话，那你要小心，你要把这些这个跌倒的这个事情停止它，不要再去做它。那请看第七节哈，什么有祸了？这世界有祸了，是吧？那弟兄姐妹，我们读经的时候，那个仔细读经是非常重要的一件事情。耶稣讲的是这世界有祸了，是吧？这世界有祸了，因为将人绊倒，绊倒人的事是免不了的，但那绊倒人的有祸了。那这个世界的 cosmos 这个字呢， 它有两个意思，一个是指这个 physical 的，就是这个物质的这个世界，那另外指的是说人所形成的这个世界。那这里讲的是人所形成的世界，人所形成就我们生活的这个大环境了，这个世界，你每天看的报纸、看的网络、看的这些电视、电影等等，他们讲的，他们会散播一种人的世界、人的这种价值观。那基督徒其实我们吸收很多这种价值观在里面。那你说轻看穷人呐、啊，看不起，无意之间会表示出来。那世界所做的事情会使信主的人跌倒。那如果基督徒不小心的时候呢，弟兄姐妹，我们也就把这种态度就不知不觉的，看到那个有钱人就说："哎，请坐，请坐。"然后看到那个穷的就好像对他爱理不理的，然后那个穷的他心里也有感觉啊，我看到你刚刚对那个人这么客气，那怎么我来的时候你就对我这个样子？然后他说："我不是来教会吗？来基督徒当中，你们怎么我在外面人家这样对你，来这里你们也这样对我？"就会有这种状况发生。你知道，特别在我们在美国这个地方，有时候你在社会上会遇到一些很奇怪的事情哈，好比说，有时候你看到一些新闻的报道，说那个商场吧，百货公司好了，说百货公司那个职员呢，会对人有这个不平等的待遇。其实我就遇到过哈，以前我在德州的时候就遇到过，去那个百货公司，你到那个柜台去结账。啊，那个前面有个人结账，你就排在那里，然后你后面还有一个人，后面还有一个人，我就等前面那个人结账完了之后，那就该轮到我了，对不对？但是我的后面呢就是一个白人，然后那个职员怎么样呢？他给那个人结账完了，应该叫我，他好像没有看到我，就直接对我后面那个白人说 "Can I help you？" 那我就变得是不存在了，对不对？那这个是世界的价值，是不是？就在这个社会上，他们会看啊，你是黑人，是白人，是黄人，是有钱人，是没有钱人，然后会用这种不同的态度来对你。那个时候你就觉得说，你怎么可以这样子对我？我们都是同样的顾客，是吧？但如果说在教会里面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啊，就人家也稍微就感觉到说，你好像对那个人特别的客气，看到我的话就不理睬，是不是看我嫌我穿得破了，没有戴金戒指，没有戴金项链或怎么样了？那说外面我在那边受这个气，为什么到教会里面，哎，你们不是基督徒吗？那这个就是使人会跌倒、会软弱、会不幸的，就是无意之中我们会把一些外面的那个价值观就在教会里面表达出来。因为耶稣他在整个的 context， 特别是讲那个谦卑的事情，就说你不要去轻看别人啊，每个人都有他的价值存在，也不要把自己抬得太高。所以这里是这么讲的，说如果说在你的身上有一些东西，耶稣是用一只手或一只脚来做比喻，说有一些东西，那个东西一旦做出来之后会使人的信心软弱跌倒不幸的话，那无论你有多痛苦要把那个东西给除掉你缺一只手一只脚进入永生，强如两手两脚进入地狱的火里面去。那弟兄姐妹要就耶稣他讲到天国永生也好，地狱也好，永生的地方就是天国之内，是有主的地方，那地狱之处是没有主的地方。那关于那个地狱的话，我稍微讲一下，就是我们对于这个地狱的观念呢、我们有时候要去找一找，哎，我那个地狱的观念是怎么来的？如果是我这个年龄的人，我觉得我们这个年龄人很多的那个地狱的观念呢，其实是从佛教来的，就是我们小时候生长的那个环境里面，看到那个上刀山下油锅的，那无形之中就觉得说地狱好像是那样子，就后来成为基督徒之后，在那边说啊，那圣经讲的地狱是不是将来就是你会上刀山下油锅？虽然那个圣经讲的是硫磺或火湖，但是大致上就讲的是一个很可怕的，身体会受到折磨，无限制的一直折磨下去的一个地方，就会想说地狱就是那个地方，你要好好信耶稣，否则的话你就会下地狱，是这么一个观念。那圣经里讲到那个地狱的时候，虽然他在启示录里面有用硫磺跟火湖的这个描述，它基本上讲的是一个没有神的地方， 那那个细节怎么样的话，我们最好就是不要做太多的那个猜测，它 exactly 是怎么回事。但是我们就了解一件事情，一切好的东西，有生命的东西，让人觉得活得很好的东西，全部都是从神来的。那如果说一个地方是完全没有神的地方，那是非常非常非常可怕的地方。就是你心里盼望好的那个盼望还存在，但是是怎么都得不到，因为没有神。那那个是比那个身体受折磨，其实更可怕的一个地方。那我们这是题外话了，就稍微提一下。耶稣的这句话是这样子：在永生在天国之内，都是凭着信心进去的。那如果说有那些不幸的因素在你身上，或者是绊倒别人，使别人不幸的因素，你不管多么的痛，也要把它给除掉，免得你去绊倒别人。那大家要注意到耶稣的话，后来一开始是说绊倒别人，后来他说绊倒自己，说如果你一只手一只脚叫你自己跌倒，就是绊倒别人之前呢，其实你自己先跌倒了。你自己跌倒了，你才会使别人跌倒。说如果那件事情除掉那件事情对你来说是一个非常痛苦的一个 struggle 的话，你好像是砍掉一条手或一条脚一样的话，耶稣说那你就砍掉，你就是经过这个痛苦的这个 amputation 的这个 process，结果你是剩下的是好的一部分来信耶稣。这里还是在说一个人在珍惜那个一个小子的一个价值哈。那第10到14节的话，这个就讲到天父的心，他是讲到说，一个人有100只羊，如果有一只走迷了，你们的意思如何呢？他会说，这个牧羊人呢，会撇下99只，往山里去找那只迷路的。那找着了之后，会非常非常的欢喜快乐，比那个没有迷路的99只欢喜还大。第14节，你们在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这小子里失丧一个。小子 again 讲的就是信耶稣的人，不愿意这个信耶稣的人，因为有其他的人使他跌倒的缘故而失丧。那这里面就3次讲到这个小子。第6节，凡使这信我的小子一个跌倒的，倒不如把大磨石拴在这人的颈上。这是第一次。那第10节，你们要小心，不可轻看这小子里的一个。所以特别耶稣讲到这个"轻看"这个词啊。第14节，天上的父也是这样，不愿意在小子里面失丧一个。所以到这里，他整个的 context，耶稣讲的是一个谦卑的态度，使你看重一个人的价值，也不会使别人来跌倒。从第16、15节开始，一直到35节。那个重点，耶稣讲的是，饶恕。饶恕，许多人认为就是做一个人的话，一辈子最困难的一个功课就是饶恕。有人能够谦卑下来，但是那个饶恕的话，就觉得说比谦卑更加的困难。那耶稣下面就讲了一个饶恕的这件事情。他先说到说怎么去挽回那个得罪你的弟兄，那接着就说你怎么样来无限制的来饶恕这个弟兄。那这两个比喻的话，应该只要是基督徒都会相当的熟悉。那这个时候我要给大家看一下耶稣他的那个话，就是 again，就是你对经文的观察，牵涉到说你是否能够按着正义来这个分解真理哈。第15节哈，倘若你的弟兄得罪你。这个得罪你不是说，哎呀，他今天讲了一句话让我不高兴，他冒犯我了或者怎么样，就他实际上是做了来亏欠你的事情，向你的身上犯了罪这件事情，然后你要去趁着只有他和你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我要给大家，等一下我给大家看一下马太福音第5章，我们先说一下这个事哈。两个人之间出了一些问题。那其中有一个是，得罪别人的，有一个是被得罪的，一个是加害者，一个是被害者。那么我们就问了说，那请问如果这种事情发生在教会里面，应该谁先来处理这件事情？谁采取主动使关系可以恢复呢？是那个被害的人，就说，哦，你对不起我啦，还是说那个害别人的人 哎呀，弟兄，我想起我那天对你这样子，实在很抱歉啊。说应该哪一个人先采取主动呢？被害的人哈，因为我们这里看到的是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就是说你是被害人，然后你要去采取主动。但是请大家这时候请大家翻到马太福音，还是马太福音第五章哈。第五章的第23节，所以你在祭坛上献礼物的时候，你要去敬拜神的时候，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就有人在那里埋怨你、怨恨你，哦，因为你做了对不起他的事情，这是说冒犯人的那一方，那个加害者，若想起，他想不起来没办法，我哪里有对不起你？讲了半天我想不起来，但如果说你在敬拜神的时候，神感动你，你想起来了，哎呀，我做那件事情，他一定很 hurt， 我很对不起他。那现在我礼物就放在这里，我先不敬拜神，赶快去跟他和好吧，跟他抱歉吧。所以这里说，若想起弟兄向你怀怨，第24节就把礼物留在坛前，先去同弟兄和好，然后。回来献礼物，你同告你的对头还在路上，就赶紧与他和席，恐怕他把你送给审判官，审判官交付衙役，你就下在监里了。我是在告诉你们，有一文钱还没有还清，你们断不能从那里出来。我们先把这个背景就记在脑子里，那再回到第18章，因为到后面耶稣讲的就是完全一样的事情，就是下在监里，如果没有还清就出不来。所以讲的是一件事情，那这里我们就看到其实是双方的责任，哪一个人心里更被圣灵感动的话，你就赶快主动的去，无论是你想到弟兄向你怀怨，或者是你想到你的弟兄得罪你，你就去跟他和好，圣灵感动谁你就赶快去做这件事情。那关于这个饶恕 OK， 好，我跳到这里这一章，我要解释一下，这个是公开责备还是私下和解呢？如果一件事情出来是公了还是私了，那弟兄姐妹，这件事情是我们需要分得非常非常清楚的。大家记不记得在保罗的书信里面他讲到了一件事情，这个记载在加拉太书第2章的11到14节，我稍微读一下。保罗就说呢，后来基法就是彼得来到了安提阿，因他有可责之处。保罗是不是把他拉到私下去说，哎呀，彼得，你刚刚为什么这样做？圣经说，我就当面抵挡他，但我一看见他们行的不正，与福音的真理不合，就在众人面前，对基法，是对彼得，不是普通人呢、啊。说你怎么这样子，你怎么这样子？那有时候基督徒不太能够分辨什么是公事跟什么是私事。有些明明是影响整个社会的，或者这个不是说影响整个教会的，就像彼得做的这件事情，那种事情的话，弟兄姐妹必须要当面处理。影响到弟兄姐妹的信心，影响到真理的，必须要当面处理。你不能把它当作是私下说，哎呀，你怎么在那边教导说不会没有复活这件事情啊？这种事情又变得是当面处理。以前我们教会出过几次事情，就有人说，耶稣快要回来了，耶稣在7月底之前就会回来。因为他看到一个 YouTube 上的视频，有一个牧师在那边宣告要回来。那我们是怎么处理的呢？我们是当众警告他说，你不可以再去散播这样子的谣言跟教导。那如果你愿意听话不再去做的话，一切都没事情。如果你 还继续去讲下去，还继续去发 email 发这信息给弟兄姐妹说，你们赶快去看这个 YouTube， 耶稣快要来了，七月底之前要来临，那个时候会把你逐出教会。那后来这个人原来答应说不做了，没有到几天他又去发了一大堆的 message email， 然后叫别人去看。那后来我们就说你以后不可以来这间教会了，我们没有私下去好好的劝他，因为这个是牵涉到整个教会的事情。但是如果是弟兄姐妹是你跟一些人私下的事情呢，那耶稣就指出这个他和解的步骤，说如果你的弟兄得罪你的时候，你就趁着只有他和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弟兄你那天做了些什么事情。那指出这些错来，你如果要具体的例子的话，最好就是看利未记。我读一下利未记给弟兄姐妹听。这利未记里面五个记里面最后那个记叫做赎愆记和赎愆记哈。Gift offering， 利未记第六章第一节，我读一下哈。第一节开始，耶和华晓谕摩西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在邻舍交付他的物上，或是在交易上行了诡诈，或是抢夺人的财物，或是欺压邻舍，或是在捡了遗失的物上行了诡诈，说谎起誓，在这一切的事上犯了什么罪，他既犯了罪，有了过犯，就要归还他所抢夺的，或是因欺压所得的，或是人交付他的，或是人遗失他所捡的物，或是他因什么物起了假誓，就要如数归还，另外加上五分之一，在查出他有罪的日子要交还本主。”这里是想真的是你对不起人家了，亏欠他的东西要还给他，而且要加上五分之一的这个赔偿费。里面有句很有意思的话，就是第二节说：“若有人犯罪，干犯耶和华。”明明他是对不起一个人，骗了他了，诈了他的财了，但是圣经说你干犯了耶和华。原来犯罪不只是说对不起那个人，也得罪了神。那你需要去祭坛上献上这个赎愆祭，然后同时呢，你亏欠那个人的东西呢，你要还给他，而且加上五分之一20%的这个补偿。那耶稣讲话的那个对象呢，差不多都是犹太人，所以回到马太福音第18章那里，那犹太人听耶稣说这些，其实他们很了解那个内容，是很具体的要做一个赔偿的一个事情。所以如果你的弟兄只是说你那天怎么样怎么样亏欠我，那你得要赔他。如果你听他的话，就表示你做了这个赔偿的动作，你便得了你的弟兄。那第16节讲的第二个步骤，如果他不听的时候，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同去，就你还是在继续的努力想要挽回这个人，不是说要出一口气，而是说我说一下我们人之常情啊，你看我们这个人常做的事情，有个人得罪我了，然后我觉得说挺麻烦的，我就去没讲他的话，他一定又跟我这边辩个半天，然后讲了半天就是一肚子气，算了，我就不跟他讲话了。但是呢，心里面就是对他有个疙瘩在那边，看了他的时候也许爱理不理的，他讲话的时候我那声调也不好。那慢慢久而久之的话，两个人之间就生疏了，那最后可能就最后就是不相往来了。那这个是人之间常常会做的事情，就太麻烦了，还要去跟他讲这个讲那个，讲完之后他可能也不舒服，也不高兴，还吵个半天，然后就算了吧，我不理他就是了。通常人不会说找这个麻烦去，还要去和好。那如果我做这种选择的时候，其实我潜意识里面有个观念，弟兄姐妹，就是我其实不是很在乎这个人，就说我就不理他算了嘛，他不跟我讲话 so what， 就说你其实不太在乎这个人，如果你很在乎这个人的话，我无论如何也要跟他和好，但是心里有这个疙瘩的时候，我们关系就有点问题。 所以我去跟他讲的时候，其实是希望说我们关系要恢复正常，我很在乎你，我不愿意失去你这位弟兄、这位姐妹、这位朋友，所以我是一直在 make 那个 effort。 那只有说我心里很不在乎你的时候，我就算了吧、okay? 那耶稣是讲说，在我们的弟兄姐妹当中，你必须要在乎你的弟兄，在乎你的姐妹，即使是很为难的情况之下，还是要做出各样的努力来挽回弟兄。那如果第一次你跟他讲的时候他不太听，那你就另外带一两个人去，那这个是旧约所说的见证人。他们不但是说见证，就是说这个人如果得罪你，他们有看到、他们是见证人，他们也见证这个和解的过程、这里这里我们华人也是常常会误会这两三个人的意思，因为我们一想到说你再带两三个人，就是你再带一些人一起第二次去的时候，那如果是我被人请去的话，我们华人的通常那个观念是和事佬，我就是去做和事佬的。哎呀，算了算了，大家和好，都是弟兄姐妹，和不和？哎呀，你也不对，你也不对，大家还是握握手哈，在主里面彼此家就和事佬，就是只要能够说，哎呀，这样子多好，就是和事佬。那至于说那件事情的本身呢，就把它就是遮盖过去了，算了，不必在乎了，这样子。那我陪你好不好？啊，那算了吧，算了，就这样就过去了。就说一两人就是做个和事佬嘛，然后看到说大家和，哎呀，多好，就是任务达成了。但是耶稣讲的其实不是做和事佬，是去做见证人，说这个事情呢，对就是对，错就是错，你们得把它处理好。没有处理好的话，其实那个疙瘩还在。你如果真的是爱他的话呢，我们就是一个谦卑但是是一个公正的心来去处理这个人际之间的这种纠纷，按照神的原则来处理它，然后再以爱心来彼此接纳。这就好像说你这个病呢，这个 cancer 真的是这个割掉了，然后可以开始恢复了，而不是说就把它遮盖一下，但是那个东西还在里面。所以这一点也是我们容易误会的一部分。那耶稣是说，在两三个人要去做见证，句句都可定准。那如果在这个阶段完成任务了，大家就很高兴。第17节说，但是呢，如果还是不听，这个时候就要去告诉教会。这个是教会在圣经里面第二次出现这个名词。那如果那个人不听教会的话，就要看他像外邦人一样。所以耶稣讲的这个步骤我把它列出来，就是有四个步骤。第一个就是私下挽回，你存着爱心，存着很在乎这位弟兄的心去挽回他。那第二个就是如果不行的话，就是动用到见证人，再带一两个弟兄去，还是要挽回他。那第三步是真的是事情闹大了，他还是不肯，那还是用整个教会来挽回他，就是用教会纪律。不服从教会纪律的时候才视为外人。那讲到这个教会纪律，所谓的这个 church discipline， 这个有时候会得罪人。因为我做牧师这么久，我知道圣经里面很多地方讲到教会纪律，哥林多前书里面也在讲教会纪律，但是一般基督徒的那个观念的话，就他们觉得教会纪律是错的，说在基督里面凡事都要有爱心，不管是对或错的话，只要有爱心接纳就可以。所以你不可以说是教会来施行纪律来管教他，因为这里到最后说甚至说停止 fellowship， 看他为外邦人或者是税吏，就是说不再跟他 fellowship 下去，我们的弟兄姐妹不再跟你互相有关系了。那这个教会纪律是必须的，在一个圣洁的团体当中，弟兄姐妹，主的话说是要这样子来做，但是是存着一个谦卑的心跟一个挽回的心，即使那个人如果他回头了悔改了，还是要以爱心来接纳他。那第21节开始到35节讲的就是那个70个7次的那个饶恕，那这个大家都相当的熟悉，我就不再 说了，就是饶恕。节省时间，我就把我写的一小段话读一下好了哈。这是我个人对这段经文的一个体会。一个人的价值啊，谦卑与饶恕的出发点是对一个人的价值评估。你若认为对方有价值，就会在他面前谦卑；你若认为对方有价值，就会想要恢复与他的关系。反之，你若认为对方无价值，就不会对他谦卑，甚至会对他无礼或者是无视。你若这个人若认为这个人无价值，就不会想要去修复破损的关系，因为你并不在乎这个人。耶稣他整个的教导说，甚至这个小子，这个小孩子，他在神的眼中都是极有价值、极宝贵的。说你是神的儿女的话，应该也要存着这样的心，你不要像世界那样子那种价值观，以至于说使人绊倒。这是这段教导的重心。我个人觉得这个是对教会生活最重要的一篇教导，主要我们学习谦卑跟饶恕，那也是我60几年的人生觉得人生当中最难的两个功课，就是谦卑跟饶恕，但也是主一直在教导我们的。如果我们在教会里面用耶稣那样的谦卑跟饶恕来做的话，就是教会会是一个非常非常美好的地方。那我也感谢主，我们这间教会，我个人的经验是一个愿意服从主的教会，比较单纯的一个教会，很真心的愿意服从主的教会。所以一些比较世俗的人，他们不太习惯我们这间教会，因为我们这里的人很愿意说服从耶稣的教导。所以我们虽然我们本身还是有不少的缺陷，还在学习当中，但是那个愿意顺服的心在这个教会里面你可以感受得到。所以这个谦卑跟饶恕这件事情在我们教会是大有可为的，是可以做的一件事情。最后那个问题我稍微讲一下就好了哈，就是这70个7次呢，就是没有限制的饶恕下去，但我们就会有一个问题哈，这个疑问就是说，如果对方不承认错误，他根本就不肯道歉，那我是否要无限制的饶恕下去？因为彼得就问，对耶稣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大家请注意，彼得用的那个字跟耶稣前面讲的是一模一样哈。耶稣前面说你的弟兄得罪你，就趁着只有他跟你在一起的时候指出他的错来等等等，就有一连串的这个步骤。然后这个时候彼得又来问说，我的弟兄得罪我，我当饶恕他几次呢？然后耶稣的回答是70个7次。既然同样讲到是弟兄得罪我，那耶稣前面讲的那个程序就必须要使用出来，就是说你中间有做过去挽回弟兄的这个努力，你并不是说他不认错我就无限制的饶恕下去，而是说你要指出他的错来，希望能够得回这个弟兄。如果这个程序无限制的做下去，每次他都认错，那就算是70个7次你也要去饶恕他。但是如果他就是不肯道歉，他死不认错，那我那个时候还是饶恕他呢，还是不饶恕他呢？那这个是我们比较关心的一个问题。就那个人我 try 了，我很努力啊，我真的是很想挽回关系啊，他从来不觉得有任何的亏欠，那我怎么办？我读一下我写的这个哈，有一句英文就说 to forgive, divine, 就说人 to earth is human, 犯错是人，饶恕是神哈。神的做法不同于人的做法，我们是先接受悔改再给饶恕，耶稣是先给饶恕再接受悔改，他先上十字架再从十字架上接受人的悔改。 基督徒对人的饶恕建立在他对圣恕，就是耶稣的饶恕的个人体会之上。越感到自己被主饶恕的多，他越能饶恕别人；越不感到自己被主饶恕的多，越不能够饶恕别人。那么成圣它是一个过程，就是说我们变得像耶稣一样呢，是一个属灵的过程，在个人是一个过程，在教会也是一个过程。成圣越多的教会里面就有越多的圣恕，就是像耶稣那样子的一个饶恕。那弟兄姐妹，我觉得这就是圣灵在我们身上的带领。如果圣灵给你有能力，给你有恩典，使你虽然是那个人不肯认错，你还是能够从心里面就饶恕他，那个是莫大的一个恩典。那如果说我们都是一般人，我们好像没有这么大的能力，圣灵给我的恩典就只是到说，如果只要他愿意认错，我就愿意饶恕他，那我们就照着这个程度来生活下去也可以。但是我们知道说，如果是像耶稣那样子的话呢，他是先给饶恕，然后再接受悔改，那也是我们成圣的一个成圣的一个努力的一个方向啊，就求圣灵感动带领我们。请跳到第21章哈，最后我得要去讲讲今天的这个范围了。我请大家看一下，就是21章开始非常非常的重要，是讲到耶稣的最后一周，就他在棕榈树 Palm Sunday， 就我们现在叫是 Palm Sunday， 就那一天他进了城之后，在那一周的星期五被钉十字架，然后下一周主日的时候复活。第21章开始，它其实是非常非常有结构的。一开始讲了耶稣做了三个动作，三件事情，这三件事情都有非常强烈的象征意义。就是耶稣以前不公布他的身份，不要人家知道他是基督，是弥赛亚。从他进城的那一刹那开始，他要人家知道他是基督、弥赛亚。所以他一开始做了三个动作。21章1-11节，第一个动作就是耶稣骑着一头驴，在众人的前呼后拥当中，高喊何塞纳这种情况之下，进入了耶路撒冷城。而耶稣这样子骑这个驴的这个动作呢，第21章4节说，这是成就，是要应验先知，这是先知撒加利亚的话，说要对西安的居民说，你的王来到你这里，是温柔又骑着驴驹，就是骑着驴的驹子哈。这是表示说他现在是耶路撒冷的王，王要进城了，就是那位弥赛亚。这是第一个动作。第二个动作记载在12-17节，耶稣进城之后，他就到殿里面去，然后赶出那些兑换银钱的、卖鸽子等等的，就洁净圣殿。这是洁净的动作，显示出他是神的儿子，关心圣殿的洁净。那对于这件事情呢，有些人他有一个疑问，说在对观福音里面记载耶稣洁净圣殿是在那个最后一周，但是在约翰福音2章记载了有一次的洁净圣殿是耶稣刚刚开始侍奉的时候就洁净圣殿，就说这是不是表示圣经有冲突，因为约翰福音讲的是耶稣开始的时候，而对观福音讲的是耶稣结束的时候。耶稣在世上那个服事总共是3年多，他开始的时候上一趟耶路撒冷，然后看里面乱七八糟，洁净圣殿，然后最后那一周又去了，还是乱七八糟，又洁净圣殿，这有问题吗？没有问题嘛，就是完全是可能的事情，不必说硬要把它凑成是一次，然后说圣经有矛盾。好，他又做了这个洁净圣殿的这个动作。然后18-22节讲到他做的第三件事情是在门徒面前咒诅一棵无花果，那个无花果就枯干了。那耶稣就跟他们说，这如果你们祷告用信心毫不疑惑的祈求，也能够成这种事情，甚至叫山移开投在海里也可以做得出来。 三件事情都显示出耶稣他的身份，他是王，他是弥赛亚，以及他的权柄。那这是他做的三个动作。接着就是三个的比喻，这三个比喻第28节是两个儿子的比喻，第33节凶恶缘户的比喻，到22章的第一节娶亲的筵席的比喻，一口气三个比喻讲的都是天国的事情。那两个儿子的比喻，这其实每个比喻都十分的浅显易懂哈、啊，就两个儿子，大儿子原来说不去啊，到葡萄园去做工，说不去，后来去了；小儿子说去，后来不去了。然后耶稣就问你们说，这两个儿子哪一个是听父亲的人呢？那大家就说是大儿子，他虽然原来嘴巴里说不去，可是他行动上他去了，那个才是真的听从他父亲的。那耶稣这些话是对那些法利赛人讲的，讲他们虽然是口里说要去，但是其实没去。第二个凶恶缘户的比喻，大致上也是同样的意思。在最后耶稣讲了关于几个石头的，那在我的讲义里面有把这石头写出来。耶稣一口气讲了几节的经文，其实他讲到的是三块石头，都是在圣经里面旧约里面讲的。第42节讲的是匠人所弃的那个石头，然后第二次是讲的是第44节哈，讲的是叠人的磐石。刚才那个匠人所弃的石头是在诗篇里面，这个叠人的磐石是在以赛亚书。在同一句话的后面还说，那个磐石砸在谁的身上，要把它砸得稀烂，那是出自于但以理书。三块不同的石头讲的都是耶稣自己。那我在讲义上解释的比较清楚一点，这里我就不多说了。第22章耶稣讲到一个娶亲的筵席，主人原来去请的那一群人呢，用各样的借口就拒绝不来。后来主人就说，那不管什么人，只要你们遇到的都来，都招过来。这是讲到说那个救恩原来是向选民以色列人发出邀请的，他们拒绝了之后呢，向普天下所有的人发出邀请，但是进来那个筵席的人必须身上穿礼服。这个一般的解释就是说，你需要有这个耶稣的救恩那个白袍披在身上。好，这是三个比喻。那下面有三个盘问，耶稣的敌人三次来盘问他，然后耶稣三次都用非常巧妙而且是非常出名，就对我们来说很出名的话来回答。第一次有人就问他说，纳税给该撒可以不可以？那耶稣的回答就说，你拿一个银钱给我看，那这个上面的像跟号是谁的呢？他们说是该撒的。那耶稣的回答是这样子说，该撒的物当归给该撒。这句话好等，但这只是半句，下句耶稣就说，神的物当归给神。我的解释是，该撒的银钱上面有该撒的像，所以银钱该纳税就归给他。那神的物，人的身上有神的形象，人归给神。第二次的盘问是撒都该人出面，这是在第23节。撒都该人是不相信复活的，所以他们就想出了一个很不像话的一个假设的一个问题来问耶稣，意思是想要证明说没有复活这件事情。那耶稣也非常巧妙地回答他们说，证明是有复活。那这一次的回答里面有一句很重要的话，耶稣说，这样神不是死人的神，乃是活人的神，因为讲到说亚伯拉罕、以撒、雅各他们都还活在神的面前。第34节，法利赛人再次派一个人来问耶稣，就是说律法上的诫命哪一条是最大的。我个人觉得说这一句话是常常被基督徒所误解的，虽然耶稣他说得非常的清楚， 但是不晓得为什么基督徒还是很容易误解他。我把耶稣的回答就读一遍哈，这是第37节，22章37节，耶稣回答他说，哪一条诫命是最大的诫命？耶稣对他说，你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好，这是第一，且是最大的。39节，其次，刚才那个是 first， 这里是 second， 其次也相仿，就是要爱人如己。这两条不是一条，是这两条诫命是律法和先知一切道理的总纲。那耶稣回答说，最大的诫命，第一且是最大的，是要爱神，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这是诫命中的第一且是最大的。然后耶稣就顺便就说出了那个第二大的，说其次也相仿，就是也是一种爱，但是是对人的爱，就是要爱人如己。然后这两样合起来，爱神跟爱人，那就是一切旧约的教导，就是先知跟律法的一切的总纲，是这个意思。但是我们在教会里面应用的时候呢，我常常看到我们会忘记那个第一，只记得那个其次。大家一般来说讲到这个大诫命，就是说耶稣教导我们说要有爱心，对弟兄姐妹要有爱心，这是最大的诫命。如果你对弟兄姐妹没有爱心的话，你就是违反最大的诫命，然后就基本上是这么说的。虽然耶稣的回答是说，那最大的诫命是要尽心、尽性、尽意爱主你的神，然后 second 才是说要爱人如己。那说哦，原来耶稣说最大的是要爱神这件事情，那我们就应该把神爱神这件事情当作是最重要的一件事情来做。那爱神的话就是遵行他的话语，这是约翰福音讲的。所以弟兄姐妹，我们要实行大诫命的时候呢，两样都得做，但是有一个优先次序，就是先去爱神。爱神的话，那个爱人就有了。那个爱神的人呢，他很自然的会去爱人的。但是那个爱人的人呢，他不一定会去爱神，他会对人特别有爱心，但是他崇拜的时候他就外面逛了，我对弟兄姐妹很有爱心，但是我不愿意好好敬拜神。那查经的时候他爱查不查的，但是他愿意去帮助别人。那对于那个神的敬拜，对神的侍奉等等，他就没有很看重，但是他对人非常的有爱心，然后我在遵守主的大诫命。那其实他是把那个第一样给忽略掉了。但是如果你好好的敬拜神，听他的话的话，这样的人通常是对人是存着一个爱心的。那这个是耶稣的教导。关于后面的部分，我想我就时间已经是没了，我在那个讲义上是有讲，那今天我们就分享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主耶稣，我们再一次感谢你，你的话语都是纯净的，是宝贵的。我们用一个谦卑的心来领受的时候，就能够滋润我们的生命，也祝福我们的教会。愿主的话语祝福所有弟兄姐妹。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